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来看犹大书。对，这一卷书是算是圣经当中很短的一卷书，就一章。可是在这一章里面，却看到短短的这25节，却是有最长的一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怎么说长呢？它是可以从创世纪一路讲到启示录，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头，这个圣经里头也可以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所有在神的里面认识神属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人生，在犹大书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而且这一卷书当我们看的时候，这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现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看到整个世界的进展，已经来到一个所有圣经中的预言差不多几乎都快要完全应验的这个所谓的来到一个末后的一个时刻。所以对末后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戒。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封信，所以刚才丢了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作者是谁？那我觉得今天作者是谁不是最关键，重要的是这个信息在讲什么。然后再加上这一卷书既然是放在圣经里面，那我们已经接纳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整卷圣经被排列出来的是早期虽然是经过当时的耶稣的门徒，在来到第三世纪的时候的这些所谓的初期教会的所谓的教父，那些 church father 这些教父所鉴定的这个书信，所以就当中已经变成一个被认可的一个完整的圣经。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作者是谁的争论已经不是最重要。当然当我们一看的时候，一开始就表明了，是他这里一开始就说到耶稣基督的仆人。 OK， 很显然他是服侍神的，跟耶稣基督是雅各的兄弟犹大，虽然在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两个叫犹大的，但是这个犹大很显然就不是那个已经吊死的犹大，这个极有可能就是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的这位犹大。然后当这一位所谓跟随耶稣或者基督的仆人，当时做主的门徒，除了那十二个使徒以外，当然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也都在默默的或者是在明处的在暗处的在跟随主的。那很显然这位做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这位犹大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个信息在告诉所有这些属神的人跟随神的人，我们会面对什么挑战，我们会面对什么考验。那所以当中你怎么样子在面对幕后的这个情景，那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尤其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好，那我们进入这段信息来看的时候，首先我这个信息我把它分成三段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这一段看到是要竭力持守真道。诶，为什么要竭力持守真道？就是说我们今天明白了基督的道理，明白了耶稣的救恩，但是你明白了不表示说你就是完全了了，因为你明白你还要守住，就像你今天如果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你明白你的父母是有名声有威望是被敬重的，那你出生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头那已经很好，但是不表示你就是一个有名声有威望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因为你要持守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就像你进到一个很好的学校，那你能不能够有很好的成绩，诶，那是你要持守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头。所以今天当你来到神的教会，当你被拯救了，那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一个能够见证的基督徒，那你要持守真道。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好，当我们这样看下来的时候，这十三节头一段里头我们看到有四个点。第一，就是从第三节到第四节这边所说的看到我们会面对一场的征战，就是说这个地方说到要为从前一时教父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 我们很可能很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说，哎，我们不要跟人家争辩嘛，好，就是大家相安无事，你争辩的话就不好。但是为了真道，那需要争辩。意思说什么呢？这一段经文所说的不是在跟教会以外的人，是在跟这些所谓的在教会当中已经是领受了真道的人。可是今天领受真道，如果有人讲说，哦，没有基督，是啊，基督他是一个先知啊，基督他曾经不只是这样视为人，他基督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哦，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他你说他神，哦，没有了，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人。那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神，那你说，哎呀，算了，这是他的观点啊，我也不需要跟他争，反正我信的是啊，他是神，他又是人啊，他说他只是人，那没关系了，那是他的相信啊，我们彼此尊重。不，这是要争辩到底的，因为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异端。什么是异端？异端就是把基督或者说把信仰扭曲了。你看到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有好一些的异端的出现，那这些异端的教义离不开就否定了基督的神性，或者否定了基督的人性。如果说基督是神，他不是人，那这个也不完全，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他成为有血有肉的人。但是如果你说基督是人而不是神，那又是否定了基督的那个神性。所以你发现这一些的真理所形容出来的对神的认识，这些是真道。那如果有跟这个真道不同的，那需要去所谓的争辩，所谓的不能够说妥协啊，没关系了。那这个就是异端的混进来。所以信仰的路上会有真道，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其实异端邪说都层出不穷。就是有很多这些异端邪说，如果你追溯当中的这些所谓的教主也好，所谓的创办人也好，往往离不开私欲。私欲可以是邪情私欲，可以是肉体的情欲，也可以是因为所谓的钱财的这种的利益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的掌控跟诱惑。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教会历史以来都不断会出现的。所以在真道上好，是要竭力的争辩，就是要有持守正道，要站立得稳，这是第二。从第五节那边说到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 OK， 那当中说所谓从前被救的，这里所说的当然就是那些以色列当年在埃及为奴的被拯救出来了。可是被拯救出来之后，他们的经历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们经历埃及怎么样子有十灾，而十灾的当中他们住在埃及，可是就是埃及人会受到灾殃，以色列民被保护的。那所以当他们经过这一切又来到了红海的这个经历，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可是红海怎么样为他们分开，他们走干地过了红海，那把追兵这些埃及的全兵淹没在红海里头。那这些神迹大而可畏，他们亲眼目睹这些神迹，你想象他们的信仰，你说会坚定不移吗？理当是坚定不移嘛，这么大的神迹他们都经过，我们都没有这样经历过，可是他们这样经历过。可是过后当中有人不信，不信什么？不信摩西你真的是那个领袖吗？为什么只有听你的呢？为什么你说了算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判断，为什么一定是你说呢？那当中有人开始不信，不信什么？不信神选摩西，借助摩西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当中就有一些想要走自己的路。那因为不信，最后他们被灭绝。所以这个我们也很可以理解，当你把这句话套用在今天的教会当中的时候，教会，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基督徒，我们岂不都是信主的人吗？可是有人信着信着慢慢就不信了。为什么会不信呢？会觉得说，神啊，如果你是那一位好的神，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神啊，如果你是那位祝福的神，为什么我没有经历祝福？那有一些人就会这样子的，他会看到说，诶，为什么某人被祝福，我没有被祝福，他就开始怀疑了，他会开始不信了。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信仰会面对的考验。你怎么样在没有看到 祝福的情况底下，你仍然坚信呢？昨天诗篇74篇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信仰，怎么样在考验当中哦来持守跟神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里第二个小点所看到的是神家里有人示弱的。然后第三，从第六节到第八节那边说到不守本位是灭亡哦。当时说到说又有不守本位，第六节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啊，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当中说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些罪恶的情形，当时这些都成为一个的警戒。所以这个地方说到一样事情，叫做不守本位。不守本位的结局是灭亡。那首先他从这个堕落的天使说起，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啊，就是他原本是神所创造的天使，可是当他不守住他的本位，他认为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我不可以做我想要做的吗？我也有能力啊，我可以做我要做的啊。所以当他不守本位的时候，这是一个堕落。所以这句话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如果连不守本位的天使都堕落以至于灭亡，更何况今天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叫做基督徒，叫做神的儿女。那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神的儿女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父是神，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意思是说基督的榜样、基督的标准、神儿女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身份。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真理，我们为所欲为，我们不听神，我们听魔鬼，或者我们听自己，按照我们的血气，而我们不愿意听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生命就形成了一个离开了本位。可能我们还不是说我完全悖逆到完，不是，我只是我还是来聚会啊，不过我不一定按照神的方式做事，我还是想要按我自己的方式，那这个就叫做离开了本位。可是当我们如果离开到一个地步，真的也不守本位啊，反正聚会不聚会都无所谓啊，去不去教会都无所谓啊，反正啊就是神是爱我，我是蒙爱的，我怎么做都可以。那当人不守本位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渐渐的离开。而且当中就是什么，当中提到特别就会随从自己的悖逆的这种的邪情私欲，那就污秽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中会提到说会污秽自己的身体，因为自己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会藐视主权。所以第八节那边说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那这三句话所说的污秽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藐视轻慢主治的，就是藐视神的主权，就是说神啊，我叫你做主，不过是我自己来决定，我只不过是称你为主啊，主啊主啊你是主，但是做什么事情我自己做主，那这是藐视主权。那当中说到什么毁谤在尊位的，这句话是说侮辱在天上的这个尊荣者，所以这个叫做不守本位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第四个提醒，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边说到是什么，是妄自尊大的牧人。所以当中所说的不只是一般的这些的教会的人，神国里面的人，包括牧人。所以当中所说的这些的牧人当中是从他们的生命来看出，那这些牧人的生命怎么样呢？从十二节那边所说的，他们只知喂养自己，毫无所惧怕，意思说顾自己，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做事情是我有没有有利可图，有利可图他才付出，无利可图我就不干啊。所以这是什么？他说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扬，意思说有名无实，是没有果子的啊。当中就看到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所以这里所说的，你会看到这里所说的牧人是自私、有名无实、没有生命的果子，死亡又可耻的，那他们的结局就是永恒的灭亡。所以当中很显然，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炼尽他的教会，教会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做小组长的，包括做牧者的，所以神要炼尽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生命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觉得这一章有很多的反省。好，时间不是很多，但是你再看下来的时候，在这短短的这一个25节的当中，真的从这个该隐，就是创世纪里面亚当的后代，一直讲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情景，都在这一章里头。那从第二大段14节到19节这一段，可以说到是主再来的时候有审判啊，主再来时有审判。当中14节就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就亚当下来到了第七代以诺，他曾经预言这样说什么，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有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现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啊，他们曾对你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接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好，这几节经文当中提出了很多的提醒。那我们刚刚读完撒加利亚书，那撒加利亚书是旧约的最后第二本书，所说的是关乎末后的情景。那一直到的末后讲到什么时候呢？讲到我们看到14章是撒加利亚书最后第五节那边说到什么，就是说到耶和华我神必降临，所有的圣者都要与他同来，就是主会带着他的圣者一同降临来到。这是旧约的最后第二卷书所说的末后主再来的情景。那来到这一章的时候，同样的是新约的最后第二本书也说着主会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啊，你会看到非常的奇妙。我们其实真的不是故意这样编排，但是当我们有感动要读撒加利亚书，好，我们就读了。那读了剩下两天，下个礼拜要读新的一卷书，那我们这两天我们安插诗篇，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诗篇也每次诗篇如果同时读的话，它很多很接近很类似，所以我们讲说好只读一个诗篇，然后我们再穿插一卷新约的书。结果我们就想到，诶，那一章就找到的这个犹大书。那没想到原来这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好像随意感动这样做，但是原来是圣灵带领告诉我们一个同样的信息。旧约我们看完了，是关乎到现在这个时代，现在我们再看新约也同样的是关乎这个时代。那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圣灵一路在带领，好像我们现在在预备这个希望的这首歌，那做完了，那有另外一首歌我们也在做，然后我们将要下个礼拜要到以色列去，然后我们知道穿插这首歌的这位年轻牧者 Emmanuel 跟 Lion 也是神用他们跟我们的连结来做这个事情的。那他们原本在印尼办完了很重要的事情，就要飞到以色列，结果昨天才能够飞，结果没有飞机可以飞，最后找到最后只有飞来新加坡，然后再从新加坡飞到以索比亚，非洲的以索比亚，那从那边再转机，所以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行程，但是原来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昨天晚上到一点多我们还在机场就是在谈论很多有关神在做什么跟接下来要做的一些事情。那我就看到原来神在用我们做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那圣灵在带领，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从一年多以前我们完全不认识，到我们认识用神用我们怎么去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所以我们都有很深的感叹，都不在我们的计划里面的事情，就圣灵一路带领一路开路，就一路成就，就看到神在做非常奇妙的事。那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有关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当中会说了什么呢？这里说了很多点，十个点。 OK， 时间没有了，我只是讲大点就好。当中说了十样事情，这几节经文，第一，主要行审判，意思说每一个人都要交账， 第二，有不敬虔的事。所以就是说生活要有见证，你是一个敬畏神敬虔的人吗？以神为优先吗？这是一个。第三，说顶撞的话，这些所谓的刚愎是顶撞的话，这个顶撞权柄就好像顶撞神，就是要留心我们的态度，免得我们得罪神我们都不知道。第四，时常发怨言。那么埋怨的心态是很烦的，当你听到你身旁的一个人，你的员工，你的他跟你埋怨，跟你埋怨很多 complain 啊，你知道很烦。所以当人埋怨的时候也在埋怨神啊，为什么这样，神啊为什么这样，所以神也会觉得很烦。那留心我们说话的态度。第五个，随从私欲而行，那个就是没有真理的约束，就我行我素，随从私欲，所以这也是会面对审判的。那这边所说的是什么？主要再来，他要行审判，所以这些是提醒我们。还有第五个，口说夸大的话，说大话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会面对审判。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些的提醒都是要我们及时的悔改。然后第七样是为利而奉承人，所以这边说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奉承他人，这也是神不喜悦的。那第八，纷争结党，就是纷争结党就会不知不觉形成分裂，分裂教会的情形。第九个，属乎血气的，就是很容易冲动，很血气，很冲动。那第十是什么？你如果你看这句话，十九节的最后一句，没有圣灵的人，诶，奇怪，不是信主人就有圣灵吗？可是为什么叫做没有圣灵的人？那没有圣灵是因为这个人信主信的不真，或者他根本不信圣灵。所以很可悲的，我们看到是基督徒当中是有一些人是不信圣灵，或者是拒绝圣灵的。所以当中说到没有圣灵的人，原来是会面对审判的。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他要做的事。 OK， 好，这是十个让我们要反省的。然后跟着我们OK， 跟着我们说到最后一段，第三大段，就是靠着真理与圣灵。好，时间到了，我就赶快的讲一讲。从二十节这里说的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当中所说的这里五样事情，积极面对一个积极的心智，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第一是什么？有真理不断造就自己。第二，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圣灵里祷告？灵里的祷告，岂不就是方言的祷告吗？第三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自己如果藏在神的爱中，你的生活是别人看得到的，你的爱心是别人看得到的，你有爱是别人可以经历得到的。所以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第四，仰望主的怜悯。仰望主的怜悯就是主啊怜悯我，那我们自然的我们活出对人有怜悯，所以一个怜悯的生命。然后最后第五样事情说到是常常保守自己的心啊，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啊，要保守自己的心。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要有警戒倚靠神的一颗心。从旧约一直来到新约，一直到将来的主的再来，你会发现今天这一章圣经虽然很短，可是却把整个人信了主属神了，还有可能走自己的路，结果最终可能会失去这个永恒的应许。可是怎么样竭力保守自己，愿意听从，那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在真理当中听从神，在圣灵里面不住的祷告，保守自己直到主的再来。所以我想这是这一章圣经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我就分享到这里。